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刚过了一个中秋，听说这个月亮是叫做望，是不是？望，望，我们叫朔望啊。望月可以说是最大的，听说是最接近的。昨天早上10:10，可是我们台湾看不见。可是我昨天晚上差不多10:30左右啊，在床上打坐。就眼睛七分合的过程当中，就看到床前明月光，还有那个月亮亮到没有感觉到，居然会洒到那个地上是一片银白哈！我不晓得各位昨天是不是感觉到，因为我房内没有开灯啊，然后呢就在那个暗室当中呢，从窗边这样洒进来一地的银白色，那真的可以感觉到跟李白同个时候的感受。然后呢，今天早上5:30搭车经过往总统府前面那个景福门哈，在那个城门楼大概一直一个手掌高的那个位置啊，看到那个明月还高挂天空啊，哎呀，这个望月还真是很厉害，差不多6点多起来到6:30才会真正下到山的那一头去，真是让我们感觉到，月虽然是阴晴圆缺哈，可是无关它的本体，都在我们见的这一方。这不晓得会不会让各位体会起为事无益？无益不是没有那颗月亮，是没有你今天对那颗月亮种种的分别。那个分别真的都是虚妄啊！你一时的依着某种条件因缘，以为的。那个真实不变的那个啊，就叫做为事无益啊，无的是那个东西啊。这是我们反复在这一章啊，用不同的段落文段所学习的关键。我们从所知的三相来去成立为事的三相，所知的三相就是我们这一章反反复复安立的遍计所知啊，应该讲依他起遍计执缘成实，这叫做所知三相。所知就是我们眼对尘能认识的一切法界，不管是具体或抽象的，都可以用这三项来划分啊。所以我们说所知可以归类为三项，而三项要成立唯识的不共止观，那就叫做唯识三项。而唯识三项是成立第一宗义，叫做唯识无义；第二个宗义就是一切法相见二分；第三个宗义就是一切法。由种种种种啊，分别所分别有种种相转，而这个转出呢，就会有无量的种种形象。虽然一切唯识无义，可是却可以成立种种无量的形象啊。中间夹一个相见二分，就用这三个道理，让我们在散心地到成佛，都是用这个道理来观察一切的所知境。那么从正遍计执到正圆成，到正依他起，到最后正圆成实，究竟成就圣道果位，都是这样子简单的道理。所以唯识你说它复杂，那是约它法相的繁杂说。而法相的繁杂，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这外境不是实有的，所以随着我们的心心所会有这么多的分别，所以唯识才叫我们去了知现象界的分别。都不是真实有的，啊，都不是真实有的，所以才安立种种的性相，清清楚楚的叫我们不要囫囵吞枣，仔细的去分辨我们今天现象的所知，无非就是三性，而三性所显了的是三无性，啊，由此帮助我们从散心地的分别证到无分别境，乃至于到成佛。那这是我大概选讲。那今天呢，又要新的一个轮回啊，用各种异门分呢、来解释三相，就所知三相。那么我们就把各位课本呢、翻开到127页。我个人对这一段的这个论文跟述文呢、有了一个重新的这个调配啊，调配是以我个人学习的心得来做个整理啊，我把。这个种类异门呢，把它合在一起呢，用127页的倒数第4行这一段论文来当总纲， 啊，那么用他的分门别类的说法呢，来让我们更深一步的去体会所知三相，就是依他起、遍计执、圆成实的另外一种角度的学习跟观察。好，首先我们看论文127页倒数第四行，诸佛世尊于大乘中说方广教，方广就是大乘，方广也是我们讲啊三藏十二分教其中的一分，那么一分就是说一种佛讲经的文体。那么什么叫做方？方就是没有内外啊，没有内外叫做方。什么叫做广？广就是没有广狭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那个叫做广啊。所以方广者就是指摩诃眼啊，就是摩诃眼。所以在这个佛讲经的十二种文体当中呢，会经常讲一些不可思议境界的那样子的一个经教呢，都被归类为方广教啊，都被归类为方广教。所以方广教是属于佛说法的一种文体啊，一种文体，就是用种种不可思议的譬喻门呢，来让我们扩大心量，来稍稍的用文字的世俗正法呢，去体会如来心的境界啊，一个自觉圣智心中所行的一切真如境界。那么虽然佛的心量境界不是言说可以比拟的，但是方广教算是佛慈悲为我们开示的一种如来境界的一种文字施设。那么在种种大乘文字经教当中呢，比教中言其中就有种种的教言啊，就是教导啊。那么由这么多的教导当中呢，我们云何应知遍计所执自性，就是怎么我们也很可能会在文字教法当中产生对圣言量的遍计所执。所以不是只有在这个凡夫地的一切染污境界呢，我们会有遍计所执自性。在方广教当中，因为不得不的施设名言，如果我们不了名言的所对之意啊，离开名言的因缘事，而坚持把自己对名言的理解当作是决定理，产生了我执法执，那么当然也就可能成就了遍计所执自性。所以在此呢，因说一门就是有种种角度都可以开显呢 开显说所有偏执所执自性呢，这些所显的这些自性呢，其实它的体呢都毕竟无所有。所以他说啊，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你从凡夫的杂染法到圣人心量慈悲本愿所施设的世俗文字教法，如果我们呢产生了决定执，不管执有执无，产生了争议或者是损减的虚妄我执法执，都可以从各种角度说它就是遍计所执自性。那么不管从哪个角度所产生的遍计所执自性，它的体性都是无所有的。也就是说了，不要因为我们今天在凡夫地所生的贪嗔痴的心心所就是无所有的，它的体是无所有的，连我们把圣言量的文字教法执着我执法执，它所生的执着也还是无所有的，并不见得他就比较高尚。记住以前听这个尤老师讲大智度论的时候呢，他就举了个譬喻啊，他说呢，贪嗔痴啊，纵使用黄金包裹啊，他还是贪嗔痴啊。所以也就是说呢，不因为你用任何的方式来显现啊，文字施设比较高尚，他就不是我们的我执跟法执。所以只要你于中生出自己决定争议为由，损减为无的自心妄执，那么不管你所依的是什么东西，它都可以说是遍计所执。那只要是遍计所执自性所显的法，那个法的体性毕竟无所有啊，毕竟无所有，是这段话简单的说明。那么王元阳居士在这段话呢，请各位往后头翻128页，12345啊，我们这样对看哈，对看，各位也跟着要标化一下。他没有多做解释，他就几乎文体照抄，只加了重要的四个字，请看。他说：“ 片计所执自性呢，它的体无所有，它的相也无所有。可是我们依我们方广的三法，就是体相用，缺了哪一个？没有讲用无所有，对不对？纵使是片计所执，我们可以说它体无所有，相无所有，但是不能说它用无所有。今天梦境体没有，它所缘相也没有，可是作用可以是真实理啊。所以呢，他只说啊，体相俱无，无就是无所有啊，体无所有，相也无所有啊，毕竟都是全分的虚妄啊，全分的虚妄。可是只要我们没有醒来，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是真的，因为我们的意识当作它是真的，所以它的作用会真实。所以令一切法的作用真实，不是因为有体有相，只要意识成就，作用就会发起，不但会发起，它还会相续起啊，我们还会在醒来之后呢，执着硬说它是有的，乃至于呢说它是曾经有过的，这些呢都可以说是作用了。我们通常从自己的苦乐无记的感受呢来推说体有相有，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称为颠倒的由来啊，颠倒的由来。那他这边没有多解释，那么我呢就用前面的一段文呢来啊为各位呢多讲一点啊，这其实也是无着菩萨的见地啊，请各位往前翻。那么你们在127页论本文啊，倒数第四行论本文那个地方呢稍微注明一下啊，请各位在那个地方注明一下117页啊，我们这本书117页的第五行啊，注明了以后呢你们再翻到117页第五行来看啊。我引用这边无著菩萨呢就把片计所执自性又把它广分别成五种啊，我用这五种来让各位体会一下为什么它的体跟相都是无所有的。可是体相的无所有为什么又可以产生出作用的实有呢啊，请看这边的五种。好，请看117页第五行啊。如是片计复有五种，在此呢无著菩萨又用不同的角度呢来把它分类成五种片计所执。一，一名片计意志性，有没有啊？那么跳看第二类，一意片计名志性。所以由此呢各位应该知道关键句就在名跟意，一前一后，对不对？由名来片计意，由意来片计名。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呢？一名片计名自性，就是以名来片计名。第四个呢，以意来片计意自性。好，这是有四类的，对不对？那比较难从文字去理解的是第五类，一二片计二自性。我这边稍微定义一下，那个的二啊，第一个的一二的那个二啊，请在旁右边写个名，左边写个意。也就是说这边要拆成两句啊，第五类要拆成两句。第一句呢叫做一名片计名跟意两种自性。我再说哈，这一句呢分成两句，第一句叫做一名来片计名跟意两种自性，这是第一句。请在左边呢就写第二句，一意来片计名跟意两种自性啊。那王阳居士在后面呢就有他的解释了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五种片计所执自性呢它的名称呢先大概了解一下啊，先大概了解一下。好，那请看论本文，我们念过哈。什么叫做一名片计意自性呢？就是所谓如是名有如是意，这那不后边的解说吼，有讲跟无讲呢吼。请看，请看那个倒数一二三四五行，一名记忆有没有？一名记忆就是我们前面的第一类，一名片记意志性。啊，王阳就用他的白话再多做一句解释，就是乍闻彼色等名，遍记有色等事。啊，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狼来了。当放羊的孩子呢大声的叫说，哎呀狼来了，对不对？那么那些大人们呢就听到了音声，就认知为他也相信那个孩子所说的是真实嘛，于是呢拿着刀啊枪啊耙啊棍棒啊赶来怎么样救这个小孩，要赶这个狼走，对不对？这个呢就叫做依民记忆。当我们没有去求证的时候呢，我们依着自己的成见，依着对于你所发出音声那个人的信任，或者依着你个人的习惯啊，不管什么理由啦，啊，不管你什么理由，理由当然有千差万别啦。当你只是听到比色等名，就是当色声香味触啊，依着六种感官所施设的种种知觉，施设的种种名言，那么透过音声表达出来之后呢，我们的耳根一听，眼睛一看，原色等这些名言的表现呢，我们就记就是嫉妒，就是透过比量，我们就推度它真有其事，啊，真有其事，这个就叫做依名骗机意志性，就是在我们没有求证明实不实在有真实的那个事所指的那个事之前，我们就执，有没有？中间发生一个执，如果那个记就是执了。啊，记就是骗记，骗记之后呢就会生出我执跟法执嘛，所以这一种自信就叫做骗记所执自信。当你明而不去分别真有或者是假有那个事情，你就断定透过你的比量，透过你的成见，透过你对那个人的信任，你就透过推度执着它一定是有的或一定是无力，这个呢就叫做依名骗记意志性，就是我们无作菩萨这边所谓的，你当你乍闻有如是名的时候呢，你就执着一定有如是意，意就是那个事，那么一件事情，啊，那么一件事情，啊，或者呢，它如果是个抽象的，我们如果讲它是事，是讲它是具体的，如果约抽象的意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听到了一句话，那么我们不明就里呢？就自己对那句话的解释，你就决定认为说那个讲这句话的人就是这个意思，你不允许他可能有别的意思。可能我们不同的人，像这个我那天又看到新闻，那个李敖不就讲了说我们中国的文字呢几经都有一些变化啊。然后呢那天我又听到传道法师在讲经的时候呢，他也引用到风流这个字，我们古时候讲啊，风流是好的，对不对？讲一个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他的谦冲有德，然后那种风范啊，所以我们都讲了风流倜傥，那这个话应当是好的意思。可是呢流传到现在呢，我们讲一个人风流表示什么？他风花雪月，对不对？到处去把妹妹啦，那种个人的修养是不好的。所以你看哈，风流这个字从古到今就那两个字，那个笔画也没有变过啊，可是意呢却随着约定成熟使用者的习惯却有不同的理解。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是古人来到今天，听到人家讲到风流，他会觉得你是在称赞我，可是人家就在消遣他，乃至于呢对他有恶名的这种标签啊，那么他可能不以为然。可是如果你今天呢来到了这个你今天是现代人，去到了未来，去到了过去，那人家呢就讲你是风流君子，你就大打出手，对不对？你就认为别人是在污蔑你，那你最错解的人家，其实人家是在褒扬你的那种外表行为的典范呢，是非常高尚的。这就是依名骗机意可能会产生的误解。所以不管对具体事物的指涉，你未加查证就依名认定它的事是实有的，或者依着名言，依着你自己的理解就认为意思一定是那个样子，不消分说就开始产生了正论细论分别，这个都是由第一种骗机所知所生出来的自信妄执，这叫做依名骗机意志性。所以你看题有没有？没有啊。像真实吗？你认为的那个像根本就是你自己的认定而已，你没有经过求证，你怎么可以认为那就是那个意的真实自信呢？啊，所以当你今天透过嫉妒产生，嫉妒是 推计哈，往推度，透过你的比量的推度，这种比量你都以为我是合逻辑的推论，是的。但是如果前提是错误的，再怎么样经过合逻辑的推论，结论不可能变成真理。但是我们经常都会觉得，我的推理只要是合逻辑，答案就一定是对的，从来不去检查你的前提认知是不是颠倒不实。我们如果不去检查你今天所依的、所圆的那个前提是否颠倒不实，尽管你是透过合逻辑的推论，你所得出来的结果都不能直为实有，直为真实是对的或是错的。这就是第一个依民营偏激意志性所得出来的结果。好，第二个，看论本文，意义片记名字性啊，无著菩萨的解释就是所谓如是意义有如是名啊，有了前面的理解，我们就比较懂了。就是当我听闻到别人在描述一个现象的时候，我就自己推论啊，原来就是那件事情啊，原来就是那件事情啊。那么我们今天在看很多的这个戏剧哈，经常会有这种啊象征的意义，其实。两个人在对谈，都在两个人在谈他们所谈的那件事情，啊，那件事情到底真的是什么事？当那两个人没有讲到那个事情的真实名，而只是在描述种种的形容词啊、动词的时候，听到的人就会自己安立一个名言，就自己安立一个名言，啊，比如说呢，哇，让你们猜有一样东西。圆圆的，你们猜它是什么？有人说月饼，我说不对；太阳，我说不对。那是什么？包子，不对。你讲什么都可以对，也都可以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只是听到形容词，形容词只是不同名，可能具有同样的意，对不对？同样的现象，同样的形容。那么，当你只是听到那件事情的形容，描述那个现象的时候，你就可能随着你对那个现象的理解，就安立自己以为那个现象所指的就是你以为的那件事的名称是什么，你就生出那个名称的所嫉妒的那个执着，这就是一意嫉妒名啊。请看后面王阳的解释，一意嫉名者就是乍见色等事，即即是色等啊，即是色等，不晓得你是透过你自己的眼睛，透过你自己的意识思维去认定你，啊，所以当人家在描述一个现象的时候，可能有许多名的事具备有那个现象的特色，可是呢，你就依少分的特色互附会到你自己以为的那个名的那件事情上去，那你安立的名恰好刚好不是那件事情所指涉的，可是因为这两件事的名。的那件事情具备有同样的特性，那你只是用少分的特性去骗记那个名，你就一定执着它就是这个意思啊，它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第二种自心妄执的由来。好，这两个呢都还比较容易了解啊。接着看第三种，依名骗记名自性啊，为骗记度未了一名啊，用白话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听到人家用一个名言称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对那个名言过去从来没有学过，那么呢，你就听多听几次之后呢，你就会用你自己以为自己理解的名称来翻译那件事情啊。比如说呢，当你开始学佛的时候，你就常常会听到涅槃，于是你就问别人说什么叫涅槃啊，涅槃就是一种很轻松很清凉的感受，于是我就想到说，哎呀，我每次洗完澡之后呢就会很轻松很清凉，于是呢你就用哎呀原来那就是洗完澡的感受，于是呢你就用洗澡来体会什么涅槃，所以以后呢你只要听到涅槃，你就兴起洗澡之后的觉受，永远都用这样子理解，这就是这个，你用洗澡这个名称呢去怎么样骗记涅槃这个名称翻译，可是一翻译之后呢，它可能有相同的部分，可是大部分呢都误解了啊，都不完全是对的啊，这是你自己的翻译。但是这种翻译呢，我们的知识分子用了很多，用了非常多，因为我们要学习一个名言， 经常都会把它变成白话去翻译，对不对？像我们今天呢，我讲经也不就是把它翻译成依名片记名自信吗？为了要解释你们不容易了解的名言，于是我又安利了很多你们可能比较容易了解的名言，用它来帮助你了解这个文字，对不对？可是只要一经过翻译，就可能带有我今天用这个名言，而原来那个名言并不具备有的特性，何况我用譬喻来解释它，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一个譬喻来去理解那件事情，就要小心它有用了文字会不会让我们升起一些错误的疑点。但是那个名言我们从来没有过，我们当然不得不要依赖什么跟它类似啊，有同样的意思可是不一样的名言，用它来理解那个意。所以呢，什么叫一名片记名呢？请看王阳的解释。一名记名自信，就是所谓片记度未了意，就是你不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的那个名言呢的时候呢，你先于笔名不了其意，由是于笔名呢意不了之，还以于名而记度之。因为呢，你对那个名字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那对于它所表的那件事情当然更不清楚了，所以呢，你就用其他的名言来去猜它大概是什么东西。如见古文或外国文，赋以你今天你自己所熟悉的本国文字来记度之。比如说我们过去的念英文呢，讲到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们都很熟悉，会用一句自己以为的台语，三块给你买麻糍，以前小时候就经常听到这种事，用这样来记那件事情。当然了，我若讨你三块，和你去买麻糍，吃了你足爽诶，你一定会说什么？谢谢嘛，对不对？所以意，还有少分可以比类，少分可以比类。不过呢，你真的用三块和你买麻糍的那个意思来体会 thank you 那个意思，完全不对，对不对？完全不对。所以有它类似的意思，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用文字来体会它的意的话呢，完全又错了。所以名言只要一经过转换，都会随着听那个名言转换之后，名言的那个人会升起种种个人的嫉妒，而那个嫉妒很可能是错的，很可能是错的啊。好，比如说他底下又举个例子，那个符号有没有一个圈圈，然后有个波浪号，对不对？这是过去的象形文字。这个象形文字如果在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它是日的意思。可是呢，在别的符号呢，也很可能有那个波浪号的符号所表的意思也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呢，阿赖耶识也有一种意叫做常识啊，常识。所以呢，看到常识，我们就会升起阿赖耶识有一种譬喻，有人就会认为说阿赖耶识像仓库一样，它库藏很有很多的这个货物，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把阿赖耶识当作是一个仓库一样的想象的时候呢，你就完全的误会阿赖耶识的意思。阿赖耶识根本没有边际，根本没有边际。可是你说他没有边际，那么人张三跟李四的阿赖耶识会不会产生混乱？不会，就像我们今天的日光灯一样，每一盏每一盏的日光灯光源处都各个不同。可是当它照下来之后呢，我们所今天遍地的光明，光光相射。可是光源绝对不相杂，对不对？阿赖耶识要比喻这个意思。可是如果你约转换之后的尝试来去体会，哎呀，原来阿赖耶识就像是仓库一样，于是呢，你就觉得哦，阿赖耶识有个边际相啊，灵魂呢就有一个大大小小长了不同形状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常常会说啦，中阴身有三寸三尺那么高啊，那到底是如何？其实呢，不能用任何名言来去产生任何的想象。今天呢，你没有自证量，你用名言所产生的想象，就会犯了这个问题：依名片记名。那你这个名言又产生了种种意解，那你的理解就不完全正确了。这是第三种产生个人自信妄执的由来。接着来看第四种产生片记所执。自信妄执的由来是一意片机意。那你看无著菩萨的文是什么呢？ 就是骗嫉妒为了一名义啊，为了一名义啊，这文字什么意思？请看倒数第二行，一义骗嫉义，王阳是这样解释的，什么呢？他说骗嫉妒为了名义者，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先于鄙视为了其名，就是当你看到一个陌生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的时候，你不了解它是什么，好，由是与鄙视亦不了之。那么对于那件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你不了其名，对于它真的是什么东西，那更不明了了。于是呢，就有一些自作聪明的人呢，还以于是而嫉妒之。底下用譬喻，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了。这段话是在讲什么呢？如先未见飞机者，乍见空中有一个飞行物在飞扬。于是就有人骗计说，此是蜻蜓还是老鹰，鹰准就是老鹰啊，如是如是等名就会安立上去。看到一个依他起的象在空中飞，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那个飞机，当然也不会知道它就是飞机，也不晓得飞机是什么东东。于是呢，就用自己以为是的东西来称呼它，然后呢，由你自己称呼的名就决定它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是还依稀记得飞机有一个铁鸟的名称吗？对不对？可是今天它如果还在空中，不成我们在地上摸过飞机是硬邦邦的话呢，我们也不会说它叫做铁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看它是有鸟的像，可是它的材质却不像鸟一样的柔软，有羽毛却是硬邦邦的金属的东西。这些呢，就是一义骗机义，就以你所了知的事来推度那件你不了义的事，然后呢又安立种种的名言，对不对？然后呢产生无边的想象。记得以前看超人那部电影的时候呢，当超人飞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飞机、老鹰，有没有？那个影片里面的那个观众啊，看到那个现象的时候，不就是这样种种猜测吗？这个就是一义骗机义。当你看到那个事不了其名，那更不清楚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你就用你所认识的那个东西，真实的那个东西来去比类想象那个东西，那更由那个东西去想象它的名言，于是你就创造出一个新的名言出来。那么以上的四类都是为了来解释第五类啊，然后把前面的四类呢杂糅成两句。一名，我们会骗计名，由骗计的名又会生种种义解，对不对？那同样的道理，这里又因生名言去推度所产生的这个误会。那么如果你看见一个义，就是一件事情，当你依着一个事情，因为你过去没有熏习，你也不认识那个东西是什么，所以呢你就自己认为它是一个什么事，然后就安立一个新的名言，那由那个名言又生出好多种可能的想象跟描述。所以不管从名下手去产生推度，产生个人的我执法执，或者从真正依他起向的真实的一件事去安立名或安立义，又种种的义解，产生种种的想象，于是生出种种的我执跟法执。其实前面的四义啊，都是为了要解释第五义啊，一二骗计二执性。好，请看117页最后那一行哈，论本文的一二骗计二执性，王阳的解释，把那个无著菩萨的定义是这样子，就是所谓骗嫉妒此名顿点此义，然后重点在底下四个字，真实有如是体性。由于一个不了名或不了义的那件事情或那个抽象的观念或因生，你就执着它是什么义，又安立种种名，又真实有那个体性的理解，而这个理解你都以为是合理的推论，但是都是自心妄执，根本没有那个体，你所圆的相也是少分的真实，但是是全部的虚妄啊。这是用前文这样下来哈，要表示的意思。好，我们翻回118页，看王阳的解释。 第一行下面哈，各位要标第五类啦，第五类的解释，一恶骗嫉恶之性，啊，就是所谓骗嫉妒此名此意如是体性这句话，王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于一名复以于名而嫉妒之，你对于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名言，你就自己自以为聪明的用其他的名言来解释来猜它，然后呢你安利的名言之后呢又进一步去推度去认定它一定就是那个意思，一定就是指那件事情，对不对？好，到这边就是个句号。于是一耳，就是我在讲一个于是一耳的全名是什么呢？当你看到真实的一个依他起相的一件事情之后呢，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呢复以于名而嫉妒之，你就安立一个名言，然后呢复记其意，又把意所表的那个体性认为实有，对不对？所以于是一耳也是这个意思。你看底下就指了，既见彼是，见彼名矣，就是分见就是分别。你看到一个你不认识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用你的分别心啊，用你自己所熟悉的名言去分别去猜它就是那个名，然后呢你就进一步依那个名去执着那件事情就是你以为的那个名所表的那个意，有个复杂哈，不过其实它是很简单的啦。好，那你用我刚才那个很复杂的解释啊，你自己大概去了解了。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在透过名言音声来去描述一件事情，想办法要沟通让别人知道，或者你从别人的名言音声企图要去理解他所说的事情是什么的过程，这五个骗嫉所执之性形成的由来就大概完全的描述了。所以人啊用名言在沟通彼此所指涉的意或指涉的事，就因为有五种可能骗嫉所执的由来，我们会生出种种的我执跟法执。不，底下呢他就举的这个例子，这个例子也不是那么很好懂啊，我们念过去哈。如闻犬鸣，即说狗，即是其狗啊，即是其狗，此一名即恶啊，一名即恶，这四个字各位夸胡，就是前面的一名即什么，这边就是一名言来嫉妒啊，名跟义两种实有体性的自性妄执。那我稍微用我的理解来解释给各位听。比如说呢，像我这一辈子啊，曾经只有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呢，捡过一只白色的狐狸狗。那我还记得我取那个狐狸狗的名字叫做哈利。啊，所以呢，哈利并不见得就是狗的名字呢。啊，所以呢，我也不晓得当初为什么取名叫哈利。我今天去一个地方啊，啊，那个地方呢，那个师傅啊，也收容一只流浪狗，那个流浪狗叫做 Lucky。那么，如果你真的曾经在你生命过程当中，曾经养过一只宠物，你也曾经跟那个宠物相处过一段很长的时间，那当然有很深厚的感情，对不对？所以，你对于你所取的那个宠物的那个哈利啊，或者 Lucky 呀、啊。啊，或者是玛丽呀、啊，啊，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了，那个名字就对你有特别不同的意义，对不对？好，改天你不晓得几年以后，你在一个地方听到有人在讲哈利呀、啊，或 Lucky 呀、啊，或者是玛丽呀、啊，或者是莱西呀、啊，哈、啊，不管什么名言呐、啊，那个名言就触动了你对那个名言的感情跟回忆，对不对？于是你就想，他大概是讲他也有一只狗。于是你就会用你过像我的话呢，就会用我小时候养过那只白色狐狸狗叫做哈利的经验来想他在讲那件事情，就越听越觉得他讲的就是那件事情，就是这个意思。一名骗嫉恶自性，依着你对名言的那个熟悉，那名别人也不过讲那个名言，但是勾起你对个名言自己的想象，无边的想象，而你把这个自己的想象呢就当作是实有的。那第二个呢，又如见狗，狗就是一个真实的依他起，对不对？是一个真实由狗妈妈所生的一只狗。当你看到一只狗，那个狗跟像我跟那只白色的狐狸狗大概相处了有四年嘛， 后来他老死了，老死了以后呢，我就会啊，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在路上看到白色的狐狸狗，我就会以为他又活过来了。于是呢，我以后只要看到所有白色狐狸狗，我都会叫它什么？一定习惯上叫它哈利，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这个意思。当你在路上呢，见到一只你根本不认识的狗，你就会记此名狗，你就会认得它是狗。然后呢，进一步认识它，就是你用把过去你养狐狸狗的经验呢，不但称那只狐狸狗叫做哈利，也会把你所有对于过去你所养过那个哈利那只狗的感情跟所有的想象跟经验，通通浮上心头，认为那只狗就是那么回事，啊，实是其狗等等的。这个例子就是依此依义骗计恶之性，啊，义就是一件依他起相，一个真实的依他起相，但是因为你骗嫉妒他的名，又依名执着他有种种义，可是这个都是你的意识分别，可是你又不了这是你的意识分别，因为你眼睛真的见到一只依他起的狗，所以呢，你就认为你所做的依他起推度的分别就是真实的，因为你的推度你自己以为是合逻辑理。所以偏离所执真正要说的是这第五种，啊，依名也好，依义也好，我们都会自己透过自己的意识分别想象生出名，在安立义，在执着它是真有体性。然后呢，因为你认它真有体性，于是回过头来就会认为你所圆的相是真实的。你不了解你所圆的相，只是你意识心熟悉的那个片段，可能的真实。可是呢，如果你认为那你所见的一件事情都是如你所想象的那一般，那么全番都错，全番都错啊！这是依这五个骗计所执的缘起啊，让我们来了之。所以呢，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就有一段话说啊，云何一二骗计恶之性，就是所谓即此事是色的自性，名之为色啊，真要。然后呢，此事是受想行识自性，名受想行识。其实这边这段话就是告诉你，你就是把我们个人的五蕴所缘的相当作是真有其名，真有其事，啊，这是我用的白话来翻译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所缘的都是无常变异的五蕴法，不是真有其事啊，不是真有其事，也不是真有其名。我们今天的名不过就是约自己对五蕴法的一合相安立一个骗嫉妒的名言，那么依着名言呢，又生出一个五蕴法之外假法的我，或者是万有的事，那这个种种的自心妄执，就是于五蕴变异法当中任有一个真实，于中生于中灭，可是其实都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心、自己的分别而已啊。然后于是呢，我们所见的一切事、一切的名、种种的分别，都可能是由这五种骗计所执的由来而升起的自心妄执啊。所以这段话呢，就是依骗计所执的这五类呢来做解释。好，我们把文翻回去刚才的那个文段，我们翻回127页倒数第四行。所以有这五种骗计所执自性升起的由来啊，不管你从前面五类的哪一类都称了一门，对不对？你从第一门乃至到第五门所安立的体性，你说它体性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本来就没有。那么你所圆的相有没有？没有，都是圆自己的嫉妒心，而嫉妒心所用的材料是什么？名言。所以毕竟无有，虽然那个名言本来是要指涉一个你不了义的名或不了义的事，可是就是因为透过你的意识分别啊，假设性的推论，你又把你自己的推论当作是你眼所见的真实事项，于是不管从以上的五种义门，它的体、它的相都是毕竟无所有的啊。所以这里呢，用这五个义门分呢，来为我们呢进一步的来说明如何来理解骗计所执自性的毕竟空。 好，这段文呢，解说告个段落。好，请看这段文倒数第三行的依他起之性。无著菩萨就安立论文说，云何应知依他起之性？我们怎么用其他的角度来进一步理解依他起之性呢？他就说啊，我们也应该可以从以下八个比喻来了解依他起之性。哪八个比喻呢？请各位跟着我标哈。应知譬如有底下八个比喻，如幻，第二个如阳焰，那个焰就是阳焰，第三个如梦，就是我们晚上做的梦啊，第三个如影像，多加个影字啊，多加个影字，那个焰呢多加个阳焰，第四个影像，第五个光影，第六个鼓响，就是啊空谷回音啊鼓响，第七个水月，就是很沉静的湖面会映现我们今天呢那个啊十五十六的月亮那个水月啊，再来呢变化啊变化啊，第八个变化，有八个譬喻。好，于是我们就随着这个文呢跳到后面去，这八个譬喻的解释呢在哪里呢？在后面，哎，在后面一颗，哎，哪里啊？好，在129页最后一行，请各位翻到下一页哈，129页，129页最后一行，那个天的部位，墨学不是请各位学长曾经标一个科判哈，是第十科。是王阴阳判的哈，第十个章节叫做依他起有八种譬喻啊，依他八喻。好，请看这段文。复次，何缘如今所说于依他起自性说幻等喻，幻等等那个当然有八个啊，幻啦、啊、焰啦、啊、梦啦 啊等，那刚才我们已经标过的那八个譬喻啊，啊幻等不妨各位加个八喻。那么为什么说如今所说？因为佛在他自说的经当中，他是一个善说譬喻的啊，很慈悲的长者哈、哦。所以在经当中呢，无著菩萨就为我们归纳佛常常说的八种譬喻呢，都可以用它来理解什么叫做唯识家所谓的依他起之性啊。于是底下标问号啊，问号底下呢还开始解释了。于依他起自性呢，未除他遗忘遗故，虚妄遗故啊。他复云何于依他起自性有虚妄遗呢？啊，意思就是说，唯识家呢安立的依他起自性，那依他起自性其实本来不是虚妄的，可是呢，他会起如幻的片计所知啊，虚妄分别的片计所知。好，这一点疑问呢，为了要进一步的解释清楚，于是呢他就底下安立的一个问题是说，云何于依他起自性还会起种种的片计所执的虚妄分别呢？依他起就是缘起啊，那么缘起就应当是这样子不断的无常变异嘛，可是问题我们凡夫就不然，因为无始劫来的习气，我们就会把无常变异的假象啊，于中任有一个真实的自性生生灭灭在于其中，在五蕴就会任有一个第六蕴的我，在十二入就会任有一个第十三法的我，在十八界就会任以为有一个第十九界的我，就会令自己生一个完全虚妄无体的我法二执。那么为什么依他起会产生这种种的虚妄片计所执呢？底下用八个比喻来做解释。好，底下呢就正式论文做解释了。好，请各位看底下的文哈、啊。由他于此有如是疑，他就是别人啊。别人对于依他起的无常生灭相为什么会起种种虚妄分别呢？底下标一啊，那个冒号底下各位标一，就是解释第一个幻视欲。云何实无有意而成所行境界？因为依他起只是变异相，根本没有一个实体性在那边生灭， 所以维斯加说他是实无有益。可是无益境为什么会被我们今天的种种分别而变成实有境相啊？实无有益，没有真实的那个境相境界。可是我们今天透过意识分别，我们会有种种个人的自心妄执会升起，于是为除此疑，说幻视喻。所以在依他起相上面呢，我们会安立幻视的比喻，来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无意会成种种所行，所行就是所分别。啊，随着个人的自心妄执，就会产生个人所分别的种种无量的境界。这就是如幻视的比喻要说的事情。好，我们跳接述文，请看王阳的解释。在倒数第四行，各位有没有看那个幻视喻？有没有？再往前推一个，我们还是从述文开始念起好了。虽幻等喻同喻依他有相无异，而随所遣他虚妄已有差别故，喻也因此而有种种的差别案例。啊，未如前说，这段话我们白话简单的解释：依他起本身就是有相无异，相是缘起相，缘起相就是无相，无相就是只有那个妄相而没有真实的体，所以依他起本来就已经把有相无异这个道理本来就讲明白了。可是就有很多人于缘起相当中就会认为有体在其中生，在其中灭。可是这种种种的虚妄疑又有种种的差别啊，有人疑这个角度，有人疑那个角度，所以为了把依他起相这么明白的道理呢，仍然会有许多人不同角度的疑问故呢，所以我们有以下这种种的譬喻来解决不同的疑问啊，不同的疑问。这段话是这个意思。那么依他起性都无实意，但唯有事事意显现，这段话夸胡。所以呢，其实啊，话不用多说，本来三项也不用安立三项，只要安立一项，什么项？依他起相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依他起相他的性根本没有实意。我们讲一切法依他起，就是跟你讲没有起没有灭，好，没有那个体性真实的生灭。那么为什么有起灭相？只是我们意识的分别，有意识的分别就会有一个相似镜像生在我们的心中，而我们又会认为它显现在外境。啊，这是用我的话哈，来多说几句啊。这个我们前后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各位应当要熟悉了。可是呢，有各种执着、不同角度的人会有不同的疑问，所以于己以眼，你看啊，底下那个疑问很重要。要有实意，乃成所行境界，这就是假蔽意识嘛。一定要有那个东西嘛，所以我们人才会有种种分别嘛。如果没有那个真实的境界，我们人怎么会无端端在无意境界产生种种的分别呢？啊，这是外人的说法。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唯识家并不同意假蔽意识，说有假分别，在无意境界就会起分别了，不一定要实有境界当中才会起分别。实有境界当然也会起分别，但是无实意的境界也会起分别的。所以我们起的种种分别，分别的那个境界不一定要有真实的，不一定要有真实境的，好，是这段话的意思。好，可是呢，外人却不然，外人却执着说一定要有真实，我们今天所分别的虚妄境界才有所依嘛，才有所依嘛。那么既然没有如你唯识家一般没有所依的真实事，那么云何我们凡夫会在没有真实事的境界当中应当都同见无实意才对啊？为什么于无实意的境界又会产生个人种种的虚妄分别，你的见解跟我的见解又各个不同呢？我们个人所以为的境界又会有这么样的千差万别呢？云何于无实意境界当中又会起种种个人以为是的所行境界呢？所以请记得哦，如幻的比喻就是为了要解释 为什么无真实境界会起种种真实的虚妄分别？所以底下呢，用幻狮幻作象马这个比喻呢，来解释，的确可以从无实意会起种种所行的分别。我又再次再把这个幻狮的比喻呢，再讲一遍，请看底下王阳的注解。他说，经上啊，佛世尊经常也说如幻事，那如幻事是什么意思呢？虽无真实相马等事，请加两个字，生灭。然有幻事为所缘故，那个幻事就是幻师的造作。因为有魔幻师的造作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就会在他造作的那个假把式当中呢，就会认为有真实的相马，在它变化的魔力底下，会有真实生生生，就是一无中生有，我们就会认为有一个相马在无中生出来了。那么，他会把一个真实的相马在我们的眼前无端端的，不晓得它去向何方，灭而无相。于是，我们就会把这个相当作是灭，当作是灭，而为我今见于真实相马。虽无实意成所行境界，啊，就会自己以为真实有相马生，真实有相马灭，啊，这就是如幻事的比喻。借幻师造作的因缘，我们就会在无中见到，无中会生出一个真实的相，真实的马。我们也会借有魔幻师的变化造作，我们就会在一个真实相马在我眼前消失，我们就会以为真实的相马就会如幻境一般的不见了。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不懂门道罢了。当我们不见缘起，我们就在相的有无，就会认其中有真实的生命。我们认有这一期生死，也就是如幻一般。于没有真实生死的瀑转啊，就是横转如瀑流的阿赖耶识的动转相当中，任有一期一期的生灭相。于是呢，我们就会害怕死亡，期待什么？期待再生，就会有种种这种期待。而这种期待的，就是于无实意当中呢，起个人的所行境。所以如幻的比喻，就是于依他起无实意境，随着个人的自心妄执的期待、爱非爱的分别。起个人的我执跟法执，于中又任有真实的生命，其实只是一件事，不见真实的缘起，不见真实的缘起。好，到这边呢，请画一个下夸弧，这是第一个依他起性的比喻。第二个比喻，云何无意顿点？既然那个境界没有实有性。可是为什么我见到无实有性的境界，我的心瓜也皮薄菜会产生很多的心心所在境界当中转动呢？转就是转身而起，啊，会有种种的心情呢，在无所有无真实的境界当中会起真实的这种心情呢？好，前面呢是任以为实有生灭，这边呢于真实生灭心。认定了以后呢，又会起种种的心心所的虚妄分别，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啊，我们的 kimoji 啊，我们的情绪就会有种种的境界法就会随着它转动。那么于是呢，对这种虚妄分别的人呢，我们就用阳焰做比喻。为什么于无实有意的境界，我们会有产生种种的心情呢？就像见阳焰者一般，啊，他说此心心法转眼是要说什么事呢？有于彼希求爱着意，就是随着你今天呢，啊，心期望看见什么，期望得到什么，期望吃到什么，于是有种种的希求所爱，随着你个人的希求所爱的分别有种种不同，于是呢同见水气热气的蒸发相，你在无实有个人的境界分别境界的阳焰相前呢，就随自己的希求爱着的期待心， 就会对于阳焰、水气、热气，就会生出真实你自己爱求的那个境界，在阳焰处呢，好像宛然升起。于是呢，你就会感觉到好高兴啊，我得到我要的东西。啊，意复生系，为要有实意，方能令心心所追逐持求。也就是说啊，当我们今天有爱求心，希求爱着的心，于阳焰处真实看到你所希求的水，希求的驼马，希求的城市，生在那个阳焰处，于是呢，你就会的骑着马去追逐，对不对？可是呢，你追逐的不是真实的境界，你追逐的是你今天爱求心隐现在阳焰处无实意的境界。所以只要你的心情认为它是实有的，你就会卯尽一切的全力去追求它，不见得是要一个实意境界你才会起追求心。你只要起那种心情，你就会起追逐持求的造作。虽然比翼全无，但如幻事一般，但是谁赋予彼起心动念？你只要起了心动了念，只要于中升起一个可爱希求心，你就会被你的心啊驱策，做牛做马你都会甘愿。好，不见得那个境界要有实有自信啊，实有自信。那么于是呢，为什么会有这种虚妄分别呢？底下就答如阳焰，虽非是水，其实那个只是水气被蒸发出来哈。有可爱故，由这个见识阳焰是水潭啊，是江海湖海的这种人，因为他心有可爱的希求爱着故，与似水处便起了追求。于是当你见阳焰处真是有一个潭水在那里，你就会怎么样？好，有本来已经没有气力的，你就会起而追求。为什么需要有真实一潭水在那里，你的心心所才会转动呢？无实意虚妄分别所生的心心所，就足以驱策你的善业造作去追求它。